甘霖有声书实践神学系列，教会增长秘诀，甘霖媒体资讯制作，怎样为主发光，林道亮牧师原著，王宁华播讲。
弟兄姐妹您好，这是教会增长秘诀的第一讲。生命记29章29节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的。以赛亚书48章6节，神又说，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由此可见，隐秘的事确实是属于耶和华的，同时也只有耶和华神能够让人明白隐秘的事。就像但以理书2章，神把深奥隐秘的事向但以理显明。在哥林多后书12章4节，他也叫保罗听见隐秘的言语。所以弟兄姐妹，我深深地相信这篇信息是神在过去20多年里一点一点逐渐赐给我的，每一点都可以实际运用在教会里，而且肯定会看见果效。盼望主亲自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神所定规的原则，这样教会增长自然可以拭目以待。要说到教会增长，我们必须知道教会增长的秘诀是什么。让我先从神在旧约圣经里的启示，再从神在新约里的启示，来跟弟兄姐妹摘要的说明一下这个秘诀。我们念过旧约圣经就知道，在旧约时代，神的子民是不是蒙福，完全在乎他们有没有神的同在。像创世纪26章，以撒在非利士地寄居的时候，他虽然受到种族的歧视和各种的逼迫，可是他那一年还是有百倍的收成，连非利士的王和军长都不能不郑重地对他说，我们明明地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雅各也是一样，他虽然寄居在拉班的家里，一再受到拉班的剥削，甚至拉班10次改变了他的工价，可是因为神跟雅各同在，所以他还是能够儿女成群，满载而归。尤其是约瑟，他虽然被卖到外地去做奴隶，并且被人冤枉，下在监牢里，可是为什么他最后能够脱下囚衣，穿上细麻衣，成为治理整个埃及地的宰相呢？原因也不外乎是耶和华与他同在。换句话说，如果教会要增长，要有百倍的收成，要受人尊敬，所做的事要尽都顺利，能够被人信任，就非要有神的同在不可。您看，约书亚不就是因为有神的同在，在征服迦南地的时候可以百战百胜吗？撒母耳不就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吗？大卫不就是因为有神的同在，就能够做事无不精明吗？可见神的同在就是教会增长在旧约圣经里的秘诀。事实上，不但旧约时代是这样，新约圣经里的教会更是很明显的让我们看见这个真理。我们从旧约以西结书知道，神的荣耀在先知以西结的时候已经离开了圣殿，犹太人也清楚地晓得耶和华已经离弃了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常常像42篇3节和10节那样向神诉苦说，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或者像74篇1节那样对神说，神啊，你为什么永远丢弃我们呢？或者像44篇9节那样说，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 他们的祷告是：主啊，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意思就是说，在新约时代来临以前，虔诚的犹太人一直在等候神的回转，好安慰他们，救赎他们。就像路加福音第二章25节和38节，还有23章51节说的。结果在耶稣复活以后的那个五旬节，他们忽然听见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又看见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使徒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然后彼得站起来说话，告诉他们神已经眷顾了他们。这一切很明显地叫他们知道，那位离开了他们的耶和华神已经再一次回到他们中间，跟他们同在了。于是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说，那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接着使徒行传第三章记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他天天被人抬来放在圣殿的每门口，要求进殿的人周济。彼得约翰看见他，就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他就得了医治，走着跳着赞美神。这又一次证明了神真的在他们中间。所以当彼得做了见证以后，听到的人有很多信的，光是男丁就约有5000。后来使徒行传第五章11节和14节，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因为欺哄圣灵，向神撒谎扑倒断气以后，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使徒行传11章19节和21节记载说，因为斯提反的事遭患难的门徒，他们虽然四散，可是他们走到哪里，神的同在就到哪里，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么说，弟兄姐妹，新约圣经很明显地告诉我们，初期教会增长的秘诀也是因为神的同在，圣灵的作为就是神同在的明证。所以教会要增长，就非要有神的同在不可。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们所做一切的一切都不过是掩耳盗铃或者缘木求鱼罢了。刚才我们已经说过，教会增长的秘诀就是神的同在。其实神同在这个秘诀本来就是神的应许，也是他为教会为个人所预备的恩典。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神一切的恩典和应许都是客观的。假使我们要想把神客观的应许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或者说我们想要让神的恩典或者应许成为我们的福分，我们就必须去支取。那么教会要有神的同在，当然也不能例外咯。可惜的是，末世的教会和以前的犹太人同样有一个错觉，这个错觉就是像我们常常说的倚老卖老。因为犹太人以为，他们既然有神和他们所立的约，有圣城耶路撒冷，又有辉煌的圣殿，所以神同在的事实肯定是万古千秋不会改变的。却不知道神同在是有条件的，既然他们没有履行条件，不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不秉公行义，神怎么能够履行他的约，成就他的应许呢？结果圣城被毁灭，圣殿被焚烧，犹太人家破国亡，到处流浪，一直到1948年5月14号才重新复国。而目前的教会也是一样的，活在自我陶醉里。很多人以为教会既是主所设立的，主肯定会和教会同在，对于教会圣洁不圣洁，教会有没有履行神同在的条件，根本不去关心。 于是教会的工作就像旧约以利时代的以色列人抬着没有神同在的约柜去打仗一样。虽然喊叫的声音也许可以叫地都震动，可是损兵折将，约柜被掳，却是最后必定的结局。这不是很凄惨吗？事实上，神在圣经里给我们的应许一共大概有2000个，其中大部分都是有条件的。可是因为人肉体的懒惰，我们往往只喜欢应许，不喜欢条件，以致连很多传道人也常常为了投人所好，单单传讲神的应许，不提经历这些应许所必须履行的条件。结果就好像在画饼充饥，让听的人空欢喜一场，天路上还是满了饿瓢，多么可悲。所以亲爱的同工们，记住，我们每次传讲神应许的时候，一定要把得应许的条件告诉听的人，否则我们就是自欺欺人啊。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知道要有主的同在，就必须履行得到主同在的条件，千万不要瞎子领瞎子。至于有些人说履行条件是工作，是律法，在恩典时代是不应该谈这些的，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圣灵从来不会帮助懒惰的人，就像空气和阳光都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可是我们如果要享受空气和阳光，就要履行条件，这条件就是和空气接触，和阳光接触。如果我们把鼻子捏住，把自己关在没有门窗的屋子里，那么虽然空气和阳光还是客观的存在，我们又怎么能够得到阳光和空气呢？总而言之，弟兄姐妹，我们想要教会增长，不但要知道神同在的应许，也要努力遵行神同在的条件，这是我们享受神恩典必须有的手续。只要我们遵行神同在的条件，神同在的应许就肯定会兑现，教会的增长也就指日可待了。